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哎，你好，平安。
这两天你有没有剁手啊？剁手，剁手，他不懂。剁手就是砍手的意思嘛，是吧？
哦，你这几天有没有斩手啊？
现在这个剁手的意思就是你有没有疯狂购物，成了这个要购物的代名词，就叫剁手。因为这个黑五啊，不是很多东西减价啦，然后商家就推销啊。
喺呢个黑色星期五，有好多人都减价，或者系商家佢就推销。
然后你一看便宜就买很多。
当我睇到好平啊，我就买咗好多嘢。
买回家来一刻发现，哇，买了这么多没用的东西。
翻到屋企一睇，原来买咗好多冇用嘅嘢。
恨不得把手剁掉。
啊，恨不得将自己的手斩咗。
下回就不用买了。
下次就不会再买，
所以剁手呢成了这个购物的一个代名词了。
所以这个斩手是成为购物的代名词。
黑五的晚上，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超市、去商场？
我不知道你黑色星期五有没有去到、超市或者商场那里。
我去沃尔玛看，
我去过沃尔玛去看，
有人推两架电视出来，
有人推两架电视出来，
有后面有推三架出来，
有一个在后面推三个电视出来。
哇，很多人很会买，
好多人好识得买嘢。
现在已经进入十二月份了，
而家已经进入十二月份，
马上就是圣诞节、新年，
马上就系圣诞新年，
所以大家又开始购买礼物、分发礼物。
我哋就开始买礼物、派礼物。
你有没有收到你最喜欢的礼物？
你有冇收到你最喜欢嘅礼物？
或者你把你最心爱的礼物送给别人？
或者你将你心爱嘅礼物送俾人哋？
但今天我要告诉你，有一个世界上最美的礼物，你不要错过。
我今日要话俾你听，世界上有一个最好嘅、最美嘅礼物，你唔好错过。
这个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来讲是最重要的礼物。
呢个礼物系对我每一个人生命最重要嘅礼物。
这是从天上赐给我们的礼物。
呢个系由天上赐俾我哋嘅礼物。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系我嘅主耶稣基督。
在刚才所读到的经文的里面，圣经上说上帝爱我们。
刚才我读嘅经文里边睇到上帝爱我哋。
他就把他的独生儿子怎么样呢？赐给我们。
他怎样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我们信他呢就不再灭亡，反得永生。
叫我们信他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这份礼物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爱的礼物。
这件礼物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爱的礼物。
你知道有的人他觉得呢上帝是一个暴君，
有些人觉得上帝是一个暴君，
因为他读到旧约的时候，他发现哇，上帝要屠灭一个城。
他因为看到旧约里面看到神要屠灭一个城。
有的人觉得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呢就离开了，
有些人觉得神创造世界之后就离开了，
也有的人觉得上帝对我们这个世界呢漠不关心，
有些人觉得神对这个世界漠不关心。
所以前段时间那个Hillsong乐团的那个创始人呢，他的信仰就发生了一些动摇。
所以在这个一个创始人他对这个信仰有一个动摇，
因为他发现这个世界有那么多有疾病的人，有战争，有很多的痛苦，他说上帝怎么不管呢？
因为发觉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病的人，有很多痛苦的人，为什么上帝不理？
也可能当你遇到一些麻烦痛苦的时候，你也会说，哎呀，上帝你怎么不管我呢？
或者我个人遇到一些麻烦、痛苦的时候，我都会问神为什么不理我？
难道真的上帝不管我们吗？
难道神真的不理我们了吗？
不对，
不是，
上帝爱我们，
上帝爱我们。
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神爱世人，
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神爱世人。
当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被创造的时候，你能够想象上帝是何等的爱他们？
当我们祖先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象到神怎样爱他们？
我们有做父母的，有做爷爷奶奶的，
我们有当中有做父母的，做爷爷婆婆的。
当你的家里有一个小 baby 要出生的时候，你会准备很多东西的。
当你家里面有个 BB 要出世的时候，你会准备很多东西。
你会给他买一个小床，
你会买定一张 BB 床，
买一些他要用的小衣服，
他准备一些衣服给他，
他用的奶瓶，
他用的 奶樽，
很多东西你能想到的你全都准备好了。
所有的东西你想得到的都准备在这里。
那你能够知道上帝创造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准备了什么吗？
你有没有想过神创造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准备了什么？
他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出来一个人，
他不是随随便便做一个人。
上帝先要创造天地，
神先做了天地，
你能够想象上帝创造装饰亚当夏娃所出生的那个地方是何等的美丽？
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亚当夏娃要出生的地方去创造得多美丽？
他用数不清的星星点缀在上面，
他有数不清楚的星星在点缀，
有太阳和月亮，
有太阳有月亮，
然后在地上又种出了那个青草啊、花啊、果树啊，很多很丰富。
在地上有青草、有花、有果树，
还有啊，各种各样的动物、飞鸟，水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鱼类。
哦，就有动物、飞鸟，同埋水里边有不同的鱼类。
上帝创造这一切做什么呢？
上帝为什点解要做呢咁嘅嘢呢？
是为他所爱的人预备的。
系为咗佢所爱嘅人预备嘅。
所以你说上帝不爱人吗？
如果你说神是不是真的不爱人呢？
上帝不关心吗？
神是不是真的不关心人呢？
不是，上帝非常的爱我们。
不是的，神非常的爱我们。
只可惜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呢，他们犯罪了。
但是我们祖先亚当夏娃犯罪，
他们不听神的话，
他们没有听神的话，
结果被驱逐离开了伊甸园。
所以他被驱逐离开伊甸园。
那当他们犯罪以后，上帝的爱是不是就离开他们了呢？
是不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的爱就离开了他们呢？
没有，
没有，
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皮子做衣服。
神为了他们预备了用皮来做的衣服。
上帝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救恩。
神为了他们预备了一个救恩。
上帝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神说将来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
后来人类在地上繁衍多起来以后，人们还是不敬畏上帝，还是犯罪作恶。
后来人类在地面上繁衍起来，但人仍然是不敬畏神。
所以神就让挪亚又预备了一个方舟，使得地上的生物他有一家八口能够存留下来。
神也都令挪亚一家八口在这个洪水里面得救过来。
那挪亚一家八口他们的后代是不是就爱神、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了呢？
但是挪亚一家八口生存之后，他的后裔是不是敬畏神呢？
那还是没有，
仍然是没有。
后来上帝一看世人在这个地上多起来以后，还是不能够敬畏他。
神开始看到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仍然不敬畏他。
那是不是上帝的爱就停止了呢？
是不是因为这样神对人的爱就停止？
没有，
没这样做。
上帝在那里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兰。
神就在这班人里面拣选了亚伯兰，
后来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后来将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
上帝告诉亚伯拉罕，将来你的后裔要使万民得福。
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将来的后裔会使万民得福。
你看上帝一直对人类发出他的爱来。
你看到在历史里面，看到神不停地发出一个信息，就是他的爱。
他一直希望人类能够远离罪恶，能够进入到他的丰富的里面。
他希望人离开这个罪恶，进入他的丰富里面。
只可惜我们人呢，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但是人和神的距离越来越远。
那后来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是不是他们就很亲近上帝，很爱上帝了呢？
后来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个很大的以色列民族，他们这些民族，这个民族是不是就开始亲近神，去敬畏神呢？
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发现没有。
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发觉是没有这样做。
上帝用神迹带领他们，
上帝用神迹去带领他们，
上帝用大能保护他们，
神用大能去保护他们，
上帝赐给他们丰富的物产，
神赐给他们丰富的物产，
结果他们起来去拜假神，
但是他们没有敬畏神去拜假神，
他们去拜那些偶像，
去拜偶像。
那上帝的爱有没有停止呢？
他们这样做，神的爱有没有停止呢？
没有，
没有。
在以赛亚书那里有一节经文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小婴孩，
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
不连续她所生的孩子。
上帝说，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就算有这样的事发生，就算他们会忘记你，但我都不会忘记你的。
上帝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做妈妈的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孩子的。
神是想说，做妈妈的不可能会忘记自己的亲生的仔女。
上帝说，即便有的妈妈忘记了自己的孩子，
就算真的有些做母亲的忘记自己的仔女，
神说我也不会忘记你们。
神就说他自己都不会忘记我们。
上帝给我们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的爱。
神对我们人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
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一直到今天，他没有停止他向我们的爱。
从亚当夏娃我们祖先开始到现在，他都没有停止对人的爱。
所以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将他的独生子差遣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将他独生子差到外中间。
如果你还不太明白上帝的爱是怎样的，
如果你还不是很明白神的爱是怎样的，
你就要拿起圣经来读了。
你就拿起圣经来读，
这里面记载了上帝对你的爱。
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了神对人的爱。
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上帝的爱是怎样的，
如果你仍然是不清楚神对人的爱是怎样，
你来看看耶稣基督，
你看看耶稣基督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做的每一件事，
他说的每一句话，
他讲每一句话，
他走的每一个路，
他走每一段的路，
你就能够看到上帝是多么爱你，
你就看到神的几咁爱我们。
所以这份最美的礼物是出于神的爱，
这份 最好的礼物是出于神的爱。
他没有忘记你，
他没有忘记我们。
不论你是在任何的地方，
无论你在哪里，
不论你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
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无论你遭遇什么样的事情，
无论你遭遇什么事，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上帝爱你，
神爱你们。
我都有一个牧师，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有牧师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他这个牙疼的厉害，
当时他牙痛得很厉害，
他也看医生啊，怎么这个牙疼就缓解不了，
就算看了牙医都没用，牙痛的痛都没减低，
那就祷告了，
他唯一就可以只可以祷告。
他说我这个上课这么辛苦，然后你要让我牙疼，我怎么可以好好上课呢？
他就跟神说，我说你现在令到我牙痛，我怎么可以专心上课呢？
他说求你能够帮助我，
求神帮助他，
这个牙疼还是没有好，
但是祈完祷之后牙痛仍然一样。
但他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但他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
每当他从他的那个宿舍走去教室的路上，
每一次当他离开他的宿舍向着他上堂的地方去的时候，
就天上有一道阳光照着他，
天上面有个阳光照着他。
因为那个时候是十月左右，那个天 经常是很多的阴天啊，雾霾，
因为当时的环境是十月，天上面多很多时候都很多云的。
但是他发现每当他走出房子的时候，
但是他发现每一次他离开他那个宿舍的时候，
就有那个阳光照着他，
就一道的阳光照着他，
他能够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爱没有离开他，
他可以清楚知道神的爱没离开过他。
所以这是爱的礼物，
这个就是爱的礼物，
这不单是爱的礼物，也是一份很特殊的礼物，
这个不单是爱的礼物，是一个特殊的礼物。
我想请你们设想一下，
我希望你们想一想，
明天早晨你起来一睁开眼睛，
你想想明听日你一起身擘开眼嗰阵，
你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蚂蚁，
你发现你自己原来变成一只蚂蚁，
哇，你能想象你的被子像一座山一样压在你的身上，
你会发觉你冚住个张被好似山咁压住你，
你好不容易下到床，
你好辛苦咁落咗床啦，
你想去洗脸啊，洗漱，
你好似谂住洗面刷牙，
你发现那个洗漱台你要爬很久上去，
你发觉嗰个要洗刷牙洗面嘅地方好高好高，你要爬上去，
结果那个洗脸池对你来讲呢硕大无比，
你发觉你洗面盆对你嚟讲系大到好犀利，
你要不小心就可能掉到下水道里去了。
如果你一不小心可能跌了下
去，你能够想象那种落差吗？
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落差？
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比这个落差还要大，
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做人，他的落差比这个更大。
耶稣基督是神，
耶稣基督是神，
是神的独生子，
是神的独生子，
是荣耀的，
是荣耀的，
是永恒的，
是永恒的，
是无限的，
是无限的。
结果他成为一个小 baby 来到这个世界，
但他成为一个一个小好小的婴孩来到世上，
通过玛利亚童贞女玛利亚腹中生出来，
经过玛利亚腹中生出来，
放在马槽里面，
放在马槽里面。
你见过 baby， 你知道在那里小小手在那动啊啊，哇哇哇哇的叫啊。
你有睇过嗰啲初生嘅 BB 手喺度喐啊，喺度叫啊？
没有保护能力，
冇自己保护自己嘅能力，
不能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照顾唔到自己，
说话别人也不懂，
讲嘢人哋都唔知讲乜。
这居然是神呐、
啊！这个竟然是神啊！
你能够想象那个荣耀的神成为人降卑来到这个世界吗？
你有冇谂过一个荣耀的神咁样嚟到世界？
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呢份系一份特殊嘅礼物。
是上帝为了拯救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礼物。
系神为咗拯救人而嚟嘅礼物。
上帝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他就知道他要死的。
神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人，耶稣基督知道他来到世界是为了我们死的。
从前有一家，这个我们叫地主家，财主的家里面，
而且一个财主的家，
家里面得了一个儿子，
他家里面得到一个生了一个男孩，
宝贝得不得了，
对这个 BB 如珠如宝，
这个 百天满了百天的摆酒席啊，请大家来，
他就摆一个百日宴
啊，客人来了，哎呀，恭喜恭喜呀，这个儿子长得很漂亮，将来一定能够当个大官。
个个嚟恭喜佢啊，话呢个细路生得好好靓啊，将来一定会做大官。
后来又来一个说，哎呀，恭喜恭喜啊，这孩子长得这么好看，将来一定能够发大财。
另一个嚟就恭喜佢话，哦，细路B B 生得好靓啊，将来一定会赚好多钱。
那我们华人都喜欢说祝福的话嘛，对吧？
你睇到我中国人都讲一啲好。
后来又一个人来了，说，哎呀，这个孩子长成这样，将来一定会死的。
后来有一个人就说，这个小孩子生成这样的样子，将来一定死。
财主一听很生气，把他赶出去，不要给他吃了。
财主听见这个人这样说，就将他赶出去。
但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知道他就是向着死的。
耶稣基督生在世上面，他就向着这个死亡。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死的话，我们就得死啊。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死，我们都要死。
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份特殊的礼物，
是替你死，
是为了我们死，
使你可以活的礼物，
令到我们可以活的礼物。
在1941年的时候，在一个纳粹的集中营里面，
在1941年纳粹的集中营里面，
有一天呢，有一个逃犯跑掉了，
有一天有个逃犯走了走，
所以呢，那个集中营的这个士兵们就要惩罚其他的囚犯，
所以看守的士兵呢就要惩罚那些没走的囚犯。
跑一个就处死十个，
如果走一个呢，他就会处死十个。
所以那个军官就让所有的囚犯在那里站好，
所以他就叫所有的囚犯站好，
他就随便点，
他就随便在那里点人，
点十个处死他们，
就指十个出来。
点到有一个囚犯的时候，那个囚犯就哭了，
他点到其中一个囚犯，囚犯被他点中就一喊，
他说我还有太太呀，我有孩子呀，我要死了以后，以后他们怎么办。
他说我有太太有细路，那我死了他怎么办呢。
军官不管那些的。
军官是不理这些的。
士兵把他带走。
士兵就将他带走。
突然有一个男的站出来了。
突然有个男的站出来。
他说长官陛下。
他就跟那个长官说，长官，
请允许我替他死。
请容许我替他死。
他说我是一位神父。
他说我自己一个神父。
我没有太太也没有儿女。
我没有太太也都没有儿女。
所以我愿意替他死。
所以我愿意替他死。
那个德国军官说，还有这么傻的人呢。
个将官望住佢，原来有咁傻嘅人嘅。
你要替他死好，你就死咯。
佢话如果你想替佢死，你就死啦。
就把这个神父跟其他的人处死。
所以将呢神父同其他人一齐处死。
后来就解放啦，这些人都可以回家了。
后来战争完咗，啲人可以翻屋企啦。
到1982年的时候，
到1982年，
在罗马的这个圣彼得广场上聚集了有150,000人。
喺罗马嘅圣德比广场聚集咗150,000人。
他们来纪念这个神父，
他为了纪念这个神父，
其中就有当年他替下来的那个人，
其中里面有一个就是当年被他替了的那个男人，
那个人带着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儿女的儿女，他们一家人来到那个广场，
这个人带着他自己的妻子儿女和他的孙一起来到这个广场，
因为是这位神父死他才能够活下来，
因为这个神父的死他才能够活下来。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
今天我在神的面前都是这样。
是因为耶稣基督死，我们才能活下来。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才能够活下来。
如果耶稣基督不替我们死，死的就是我们。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死，我们就要死了。
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却有审判。
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却有审判。
我们这些落在罪中的人，怎么能够得自由呢？
我们这些罪人最终怎么得自由呢？
我们这些被恶者所捆绑的人怎么能够得释放呢？
我们这些被恶者所捆绑的人怎么能够被释放？
我们这些渴望着幸福、渴望着美好生活的人怎么能够得到呢？
我们所渴望的美好和幸福，我们怎么可以得到呢？
耶稣基督替我们死，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使我们可以活，
令到我们可以活。
所以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是一个特殊的礼物，
是生命的礼物，
是生命的礼物，
是神亲自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
是神亲自成为人的礼物，
为要来代替我们，
他为了来代替我们。
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很清楚他要做什么。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很清楚要做什么。
他跟他的门徒说，我们要去耶路撒冷。
他跟门徒说，我们要去耶路撒冷。
然后文士、法利赛人那些就要把我杀掉。
然后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会将我杀死。
但第三天我会复活。
但第三天我会复活。
你知道他的门徒是怎么反应吗？
你知不知道当时的门徒怎样反应？
他的门徒说，不可能。
他的门徒说，没可能的。
你是神。
你是神。
怎么会死呢？
怎么会死啊？
你这么好的人。
你这么好的人。
怎么能死呢？
怎么可以死呢？
所以彼得说，万万不可。
所以彼得跟他说，你万万不可以这样。
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
很多人不明白。
很多人不明白。
神怎么会死呢？
神怎么会死呢？
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死呢？
一个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死？
但是因为我们的罪使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其实因为我们的罪令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在前几年拍美国拍一个电影叫《受难周》。
前几年美国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受难周》，
就把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的生活，受审被钉十字架，就拍成电影。
他就将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受审，上十字架的，就拍成一部电影。
很多人看的时候哭啊，
有些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看到要哭。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
你为什么哭？
你为什么哭呢？
你看到一个可怜的人吗？
你是不是看见一个很可怜的人呢？
你看到一个悲惨的故事吗？
你是不是看到一个悲惨的故事呢？
不是，
不是，
要为我们和我们的罪来哭泣。
我应该为我们的罪而哭。
如果不是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不用上十字架。
如果不是因为人的罪，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上十字架。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得罪上帝，耶稣基督不用走向死路。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得罪神的话，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上走这条死的路。
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份特殊的礼物。
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特殊的礼物，
使我们可以出死入生，
可以令到我们出死入生。
你说这份礼物重不重要呢？
你说这份礼物重不重要呢？
圣经里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圣经跟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对于保罗来说，保罗说，我得着基督就得着了一切。
对于保罗，他自己的立场来看，他得着基督就得着一切。
因为这是关乎生命的礼物。
因为这个是关乎生命的礼物。
这不单是出于上帝爱的礼物，是特殊的礼物，也是永生的礼物。
这个不单是出于神的爱的礼物，特殊的礼物，也都是永生的礼物。
所以圣经里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圣经跟我们讲话，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那我要请问，什么是永生呢？
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永生呢？
永生是不是长生不老？
永生是不是长生不老？
永生是不是永远活着？
永生是不是讲紧永远活着？
那我要问一下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想永远活着的人举手。
我想问一问弟兄姊妹，在当中哪个想永远咁活着的可以举手。
你们都不想永远活着的。
原来你没
一
个
想永远活着的。
没一个想永远活着的。
我有的时候跟有些人聊天，有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我说，哎呀，希望你长命百岁。
有时候我跟一些上了年纪的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就跟他说，希望你长命百岁。
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他跟我说，不要不要不要。
他说为什么不要长命百岁不好吗？
我就问他，长命百岁不好吗？
他说活到后面很受罪。
因为他说他活到最后 那段时间很受罪。
耳朵也不清楚了。
耳朵也听得不清楚了。
牙齿也换成假的了。
牙齿都变成假牙了。
走路也走不动了。
行都行不动了。
做什么事情都不利索了。
做很多事都做不到了。
当然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九十多岁呢身体还很硬朗的。
我当中有些九十几岁还 很健康的。
但是你发现带着这个软弱的将要朽坏的肉体走下去的话，没有什么好处。
当我你想想，当我带着一个将会扭坏的身体这样继续走下去，其实没什么好处。
你能够想象你活到三百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
你没想过你活到三百岁的时候会怎样呢？
估计皱纹都已经满了，全都是皱纹了。
可能你的面里面的皱纹，整个面都是皱纹了已经。
所以永生不是说你永远活着长生不老啊。
所以永生不是讲我是长生不老。
永生乃是说我们恢复了与神的关系。
永生是讲我恢复同神的关系。
我们再一次拥有了上帝永恒的生命。
我再次拥有神所有的永恒的生命。
还记得当我们始祖亚当夏娃起初的那个时候，
记不记得亚当夏娃当初被造的时候是怎样？
上帝说你不要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啊，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对亚当夏娃说，你不要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啊，你吃那天必要死。
那请问当夏娃吃了一口果子以后，是不是就像白雪公主一样咚倒地就死掉了呢？
咁亚娃咬咗嗰个禁果嗰阵，佢系咪好似白雪公主即时死咗咧？
诶，没有啊，
佢冇啊。
她拿去还给她的丈夫亚当吃。
佢仲拎俾佢丈夫亚当食。
是不是亚当吃了以后，然后倒地就死了呢？
亚当咬咗啖食咗之后，佢系咪又即刻死咧？
你说没有啊？
都冇。
他们两个反倒藏起来了。
佢反而系匿埋。
那死是什么意思呢？
咁死系咩意思咧？
只有两层意思。
死有两层嘅意思。
一，肉体要死。
一就是讲肉体要死，
所以后面说亚当又活了多少多少岁，然后就死了。
所以你嘅圣经记载亚当夏娃将跟住就系亚当活咗几多岁，跟住就死咗。
第二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断了。
第二个意思系讲紧同神嘅关系断绝。
以前他们跟神在一起啊，亲密无间。
之前佢哋同神嘅关系亲密无间。
现在呢，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去，不能再见神的面。
他吃了禁果之后，神要将他赶离伊甸园，
所以那是灵的死。
这个是讲到灵的死。
那基督来了就不一样了。
当基督来了之后就不一样。
他为我们付上了这个罪的代价。
他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
他替我们的罪死了。
他替我的罪死了。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重新又被建立起来了。
我同神的关系又重新被建立起来。
你还记得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里面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就裂开了。
记不记得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阵，圣殿的幔子从上至下咁裂开。
我们跟神之间再没有隔阂了。
我哋同神之间没有呢个隔阂。
我们跟神可以再一次面对面了。
我哋再一次可以同神面对面。
所以你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
所以你可以听到神的话。
你祷告上帝能够听到你的话语。
你祷告神可以听到我。
你能够活在神的里面。
你可以活在神的里面。
神也活在你的里面。
神也都活在我里面。
这就是永生。
这个就是永生。
所以耶稣基督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所以耶稣说，认识独一的真神，这个就是永生。
这是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建立。
这个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建立。
这个永生什么时候开始呢？
这个永生是几时开始？
什么时候你得到这个永生呢？
你几时得到这个永生？
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等我死了我就知道了。
有些人说，等我死了我就知道
了。为什么我死了以后一睁开眼，在天堂，哎呀，我有永生了。
有些人觉得，我死了之后再擘大眼，如果是在天堂我就开心了，我有永生。
如果我一睁开眼睛，哎呀，是地狱就完蛋了。
如果我擘大眼那阵，我地狱的话，那就完了。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圣经里说，你信的时候你就有永生。
圣经话俾我哋听，你信嘅时候你就已经有永生。
当你听到基督的福音，
当你听到耶稣嘅福音，
你愿意接受这福音，
当你愿意接受呢个福音，
你相信这福音，
你相信呢个福音，
神就把永生赐给你，
神就将永生赐俾你。
所以现在我们有永生，
所以而家我哋已经有永生。
不过我们的永生分两部分，
其实我哋嘅永生好似分两部分，
一部分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一部分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的时候，好像在天上活。
第二部分，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进到神的里面，能完全得到那美好的生命。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到神的里面。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是带着盼望活在这个地上的。
所以基督徒是带着盼望活在地上。
中间有一个姊妹八十多岁。
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是八十几岁。
身体各项器官都衰竭了。
身体很多的器官已经开始衰竭。
他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他就瞓在医院的病床里边。
腹腔感染呢，很多的器官呢就开始溃烂。
因为他腹腔有感染，所以他里边好多内脏开始腐烂。
医生也没有办法了。
医生都冇办法了。
所以他的儿子就在旁边陪着他。
他个仔就喺旁边陪住他。
那个老姊妹呢，她很多时间都是在昏迷、昏睡状态。
这个老姊妹喺大部分嘅时间都系昏迷嘅状态。
偶尔醒过来。
偶然间佢会醒过，醒。
他就说一句话。
佢又讲咗一句话。
他说：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佢就话：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他儿子说：妈妈，什么准备好了？
佢仔就问佢咩？你准备好咩嘢？
他妈妈又闭上眼睛睡着了。
跟住佢妈咪又闭咗眼，又黑埋眼。
过一段时间又睁开眼睛醒了。
嗰阵佢又突然间醒。
他就说：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又系讲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你们知道什么准备好吗？
你知唔知佢讲紧咩准备好呢？
耶稣基督来迎接他，去那个地方准备好了。
就是耶稣基督要来迎接他的地方，他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信耶稣之后，
我们不只是单单得一个在地上富足的生活，
我们不是单单在地上过一个富足的生活，
我们不单单是得一个在地上平安的生活，
不是单单得到一个地上平安的生活，
我们乃是得到一个在天上存到永远的产业，
是我们是得到从天上面存到永远的产业，
那才是我们的归宿，
那个才是我们的归宿。
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在上面，
我们有永恒的家在上面。
你在这个地上被人欺负了，
你在地上面被人欺负，
你在地上被人家冤枉了，
你在地上被人冤枉，
你在这个地上该你得的别人没有给你的，
你在地上应该得到的又没得到的，
你知道这不算什么，
这些根本不算什么，
这不是你的家吗？
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你家嘛，
这不属于你的地方吗？
不是属于你的地方。
属于我们的地方在哪里呢？
属于我们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上面，
在上面。
不管任何时候，你永远记住你的家在上面，
无论什么状况什么时间，你都要记得你的家在上面，
你的产业在上面，
你的产业在上面，
上帝所要赐给你的一切在上面，
神所要赐给的一切都在上面。
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要忘记了，
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忘记。
有些基督徒呢就像刘备的儿子一样，
有些基督徒好像刘备的仔一样，
你知道吗？他那个叫阿斗啊，那个
记得刘备的仔叫阿斗，
后来呢他这个被人这个俘虏了，
他后来被人家俘虏了，
在别人的王宫里面呢，人家倒是对他很好，给他一个漂亮的住处，给他有吃有喝，什么都供应。
他被人家掳走了之后，放在王宫里面，地方很漂亮，又有食有住。
后来人家就来问他，你想不想回家呀？
有人来就问这个阿斗，你想不想回家呀？
他傻乎乎地说了一句，此间乐不思蜀。
他傻傻地说，此间乐不思蜀。
我这过得这么好，我回去干什么呢？不回了。
我在这里过得这么好，我就没有回去呢。
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也这样。
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感觉。
我们忘记了，我们是有永生的人。
我们忘记了，我们有永生的，有永生的人。
我们的生命应该奔跑一直到上面的。
我们的生命应该一直奔跑去到上面，
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这些是神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要得到这最好的礼物，
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要得到这个最好的礼物，
这是那荣耀的上帝亲自赐给我们的，
是一个荣耀的上帝亲自赐给我们的，
是他爱的礼物，
是他爱的礼物，
是他特殊的礼物，
是一个特殊的礼物，
是他永生的礼物，
是他的永生的礼物，
让我们信的人一个也不知失落，
令到我们每一个信的人一个都不会失落。
请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你给我们预备这美好的礼物，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要拯救世人。是的，这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主，我们也再次求主你能够苏醒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世界的一切比起耶稣基督来讲，就如粪土。我们愿意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再次求主你能够坚固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跟随你，仰望你，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